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面。第四面第一章：出家正果。佛言：慈亲出家，四性达本，解无为法，名曰沙门。那么在这个经文的刚开始啊，那么佛陀把这个修道的沙门啊，那么提出了两个基本的条件。第一个呢是慈亲出家，就是我们有志于修学圣道啊，应该要远离这种世俗尘劳的家，来保存自己的精神体力啊。那么这是修道的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呢，你应该对你的内心啊，所谓的希望的心事，所谓真实的心事啊，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啊，四性达本，什么是你的根本？什么是一种希望的心？你应该了解啊。那么你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，才能够叫做沙门。好，那么这个是第一段呢，先讲到修道的基础。那么第二段呢，就正式说明这个修道的因果。常行250戒，禁止清净，为四正道行，成阿罗汉。那么这段就正式说明了这个修行的因果，先说明它的因地。常行250条戒，那么这个地方，藕益大师把它解释作增上戒写啊，增上戒写。那么这个持戒呢，主要有两个宗旨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所谓的奉持佛陀的信戒。那么这个信呢，就是体性，就是这个杀盗淫妄的这个法，乃至于它的等流啊，它的体性就是恶法，就会有招感痛苦果报的功能啊。所以持戒呢，从第一个自受用的角度呢，就是我们要避免来生的痛苦的果报而持戒。所以持戒的思考呢，就是偏重在一种断恶修善，从一种业的体性来持戒，这叫做信罪。那么第二种持戒呢，就是一种所谓的遮戒。这个遮戒呢，是所谓的护持积贤戒。就是说呢，有些行为本身不是恶法，但是呢，这个行为呢，会让众生对三宝失去信心啊，所以我们应该遮止啊。所以这个遮戒呢，就是所谓的使令众生呢，未生信心，令生信心；已生信心者，令被增长。啊，那么这个佛陀就制了这些遮戒啊，来保存这个深重的美好威仪，使令这个正法能够久住在世间。所以这个常行250条戒呢，主要有两种功能。第一个呢，从自利的角度呢，能够避免痛苦果报的出生；第二个呢，能够使令正法久住。啊，这是佛陀的自戒的一个主要的因缘。第二个，禁止清净。那么这个是增上定学，那么这个静就是行动，这个止就是止境啊。不管是行住坐卧呢，内心当中能够远离种种的散乱跟攀缘，这个叫做清静。那么这个是透过一种禅定的修学。那禅定的修学呢，在经论上说有三个内涵。第一个，你应该要能够善取所缘境的相貌，就是说呢，我们身为一个凡夫啊，内心都是有所住，有所住呢，我们应该要选择一个我们所要住的处所啊。比如说你修念佛法门啊，那本尊相应法门啊，你应该以佛号为所缘境啊。那么这个佛号的操作呢，透过你的一句弥陀念诵听啊。念从心起，声从口出，音从耳入。而当你听得到你自己的音声的时候呢， 我们这个时候称为你是善取所缘境的相貌，你已经取到你的所缘境了。然后呢，心里所缘专一安住，心里所缘相续安住。你要强迫你自己的心啊，一次一次的安住在你所缘的境界上。那么透过这种训练呢、使令内心当中达到明了极静的状态，这个时候叫做静止清净，内心当中呢所有的希望的妄想都停下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内心当中在这种明了极静状态当中呢，就产生一种强大的堪能性，就是你那个内心那个造业力特别强，不管这个时候你造善造恶力量都特别强啊，你这个时候持大悲咒啊，跟你善乱心持大悲咒的力量就不一样。这个时候你的心的力量强大啊。那么当然这个时候佛陀一直要我们修善了 所以这个静止清净呢，是为了后面的修习四圣道做基础啊。那么在这种极静的力量当中呢，来修行这个四圣道。那么这个四圣地当然是一个真实的道理了，所以叫做真道。这个四圣地啊的修学啊，主要有两个啊，一个是知苦啊，你能够了解到三界的痛苦而生出离心啊。那么第二个应该主要就是修道了啊。那修道呢，这个道呢，这个戒定慧主要的是修这个智慧啊。前面我们说是遍计本空依他如幻，这个也是道。但这样的道是属于大乘的唯识的观法啊。那么我们也可以讲讲这个小乘的，从阿含经所开展出的所谓的智慧的观察。那么从阿含经的观法呢，它不是观遍计本空依他如幻啊，它主要是修我空观。那么我空观的观察呢，是先观无常，观察我们的外在的色身跟内心的分别啊，都是刹那刹那的变化啊，生灭变异。那么这个无常所以是苦，无常故苦，因为身为一个有情众生，我们希望能够安稳。你比如说一只狗一只猫，它也要找一个房子住啊。但是一个在家人，他入了社会，他再怎么辛苦，他一定要找一间房子啊。虽然这个房子会要他付一辈子的贷款，他也值得。为什么？他，你要是说从道理上来说啊，你拿这个银行的利息去付这个房租都可以嘛？但是不行，因为他要求安稳，他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这表示有情众生的内心呢是希望安稳，他不希望变来变去。而不幸的是呢，我们这个果报他就是喜欢变啊，昨天的身心状态跟今天不一样啊，今天又跟明天不一样。我们必须要无可奈何的去面对我们在流转的个体生命当中呢，它不断的变化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它就是会变化。所以这个变化本身呢，就给我们一种不安全感，一种不安稳性。所以无常就是苦。那么苦即无我，那么我们生命当中的存在就是痛苦了，那表示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主宰性。假设我们能够主宰我们的生命了，谁会让自己痛苦呢？所以我们从痛苦的观察可以结论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个体生命没有办法主宰，是由业力主宰啊。所以无我就证得我空的真理了。所以这个生命的流转啊，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，它只是一种业力啊，由这个某一情的业力去得一个个体的果报，这个果报做受了以后呢，又一种另外一个业力得一个果报，如此而已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在阿含经所开展出的这种我空的智慧的观察。好，那么透过前面的持戒来对治罪业，透过禅定对治善乱，那么透过 我空的智慧来对治我们心中的颠倒。所以在小乘的修学当中呢，它的修学有三大主题，第一个对治罪业，第二个对治善乱，第三个对治颠倒啊。那么这三个法消灭以后呢，它就有一个受用的果报，就是阿罗汉。那么这个阿罗汉当然翻成无生了，阿罗汉的果报呢是所谓的无生啊，就是不再招感三界的生死啊。这我们凡夫啊，要一次一次的得个体生命，阿罗汉的个体生命就停下来，这个就是阿罗汉的果报啊。那么这以下的经文呢，会把这个阿罗汉的次第做一个说明啊。那么我们由浅入深啊，先讲初果，再讲恶果，再讲三果，再讲四果啊。那么讲它这个果报啊。先看初果的果报，次为悉陀洹，悉陀洹者七十七生遍证阿罗汉。那么在透过我们的持戒修定修慧啊，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果报是悉陀洹。悉陀洹翻成中文叫溢流啊，溢入这个法性之流啊。那么这个悉陀洹所断的是三界的八十八品见惑。那当然这个见惑有八十八品了，但是主要是以我见为主了啊。一个人没有我啊，也就不会起任何的邪见啊、边见啊、断见都不会了啊。那么在一个出果的圣人当中呢，他的受用的果报呢是有七死七生。前面说阿罗汉是无生啊，那么出果的果报呢是有十四次的生死啊，他有七次的死亡啊，到异界天，那么有七次的来人间受生啊，七上天上，七来人间，那么遍证阿罗汉果。当然这个地方是指这个任应的啊，就是你啊证得出果以后，你就再也不再修习戒定慧了啊，你就是放纵自己了啊，那么一种懈怠的生活，那么这样子的他最晚啊十四世你这个个体生命就结束了啊。那么这个出果呢，在经论上说呢有三种的功德。第一个呢，出果的圣人呢生命有一定的期限，就是我们凡夫的生命呢横转如步流，非常可怕啊，就是过去有无量的生命，未来也即将有无量的生命等着我们。那么当然每一个生命都会遭感很多很多的痛苦了啊。那么身为出果的圣人不同了，他这个果报体啊，生命的果报体没有结束啊，但是已经有一定的期限。就像这个船啊，他还没有到达彼岸了，但是他已经看到岸边了。看到岸边呢，他就算不用去划它呢，他这个地心引力啊也迟早会把这个船啊把它吸到彼岸去。所以他呢从此以后，他如果是精进，他的可能很快就成就四果啊，成就无生。那么他如果懈怠，他最晚在三界当中呢流转十四世啊，七死七生呢他就达到无生啊。这个是一个出果的受用，他有十四世的受用。次为斯陀洹，斯陀洹者一上一环即得阿罗汉啊。斯陀洹呢翻成中文叫一来啊，那么他就是还有两次的生死啊，一上天上啊，一次到异界天受果报，一次到人间一环人间即得阿罗汉。就是说呢，当然斯陀洹主要是修我空观了啊，主要的正道是观察真理，我空的真理。但是他这个助道呢，就是他要去断这个异界的私货啊，异界有这个九品的私货啊，那么他呢断了六品，他等于是说呢，成就出国以后呢是修我空观。那么我空观呢，他是断除这个我见的颠倒了。那么在事项上呢，我们累积很多的欲望，这个时候要修不净观跟苦地观。观察这个三界的苦跟不净，来调伏心中的爱取烦恼啊。那么调伏的有在九品当中调伏的六品啊，所以这个剩下的三品呢、啊、就招感两次的生死啊。次为阿罗汉，阿罗汉者寿终灵神上十九天证阿罗汉。 那么阿罗汉三果阿罗汉的翻成中文叫无还不来啊，他已经不再来异界了啊，因为他已经断了异界的九品四货啊，就是说这个四货有啊有这个八十一品啊，就是这个三界九地啊，那么有五取杂聚地乃至于这个离身喜乐地、定身喜乐地、离喜妙乐地啊，还有这个舍恋清净地、空无边处地、事无边处地、无所有处地、非想非非想处地啊。那么在这个三界九地当中呢，他把这个异界这一部分的这个九品四货都断干净了，他只有剩下色界无色界的四货啊，就对这个禅定的三昧啊还有一点爱着，所以他死了以后呢，是升到这个第十九天，就是这个色界四禅的五禁忌天，或者叫五不还天啊。那么在这个天上啊，修习这个不净观啊，跟这个苦地观啊，他配合一点无常观啊，来消灭对于色界无色界这种三昧的贪爱，那么就证得阿罗汉果啊。这个是讲到三果的受用啊，他的生命当中呢，就剩下最后一起的生命，就是在五禁忌天里面完成他的圣道。阿罗汉者，能飞行变化，旷劫说明，助动天地。那么阿罗汉当然他是无身啊，他呢已经没有身，但是他还有一次死亡，就是他这一期的果报还没有结束啊，他的果报呢就剩下一次的死。这个死亡的痛苦只剩下一次哈。那么在他死之前呢，他有三种功德。第一个，能飞行变化，他有种种的神通，当然这个神通主要是禅定引申的啊。旷劫寿命，那么他的果报体如果有弘护正法的因缘，他也可以以他的禅定的三昧乐啊，来支持他的寿命呢，能够满一个大劫。他这个色身不能够不坏啊，这当然，这藕益大师说这个叫益生身啊，益生身啊，就是由这个禅定啊，他的心力能够随顺他的心力啊，随愿久住啊，久住一个大劫啊，他的寿命有这种自在力。第三个，助动天地，前面的神通呢，跟他的寿命呢、啊、是一种自力的功德，这一下讲到利他。那么身为一个阿罗汉，他有一种殊胜的五分法身，还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、啊、所以他的一言一行、啊、都能够震痛天地，广摄人天、啊、他的教化呢，能够使令这个众生、啊、升起清净的信心、啊、他能够助动天地、啊、不管是天人不管是人间、啊、遇到阿罗汉的说法，都能够产生欢喜心、恭敬心，而转成一种清净的信心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，我们透过戒定慧的修学啊，那么在小乘的果位当中有四种的受用啊，从一个十四番的生死，到两番的生死，到一番的生死，最后剩下一次的死亡啊。那么第三段呢，做一个总结啊，把这个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呢，他所对峙的烦恼的相貌做一个总结。爱意断者，如四肢断，不复用之。那么当然前面的四果呢，它的一个总相都是观察真理的，那么真理来断这个我空的颠，我见的颠倒。那么在这差别当中呢，主要就是爱欲啊。这个爱欲呢，他指的是对三界果报的爱欲。好，那么这个爱呢，就是染着，就是你已经得到的果报产生染着。比如说你这个也现在人长得很庄严啊，很多的财富，很多美好的眷属啊，你希望这个果报不要失掉，这个叫做爱啊，染着啊，就是染着，就是说呢，就像那个墨汁啊泼在这个布上面，你这个墨汁啊就不想分开这个布啊，深深的合在一起啊，叫做染着。那么这个欲呢，就是希望对于尚未得到的果报的一个需求，叫做欲。 那么我们对三界果报的爱意断了以后呢，那么就像四肢断除了，它就不再升起了。当然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爱欲的烦恼是颠倒生的希望相，就是希望的东西你断了以后它就不再升起了，它是可断性的。我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，就是有个地方要注意啊，我们这个大乘佛法的学者啊，也要修声闻法，我们也修不净观、苦谛观啊、无常观啊，来调伏我们对三界的果报的爱欲哈。但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在调伏的过程当中啊，你在用功的地方要注意一个关键点的，就你不能够错损菩提，不能错损菩提，因为这个爱欲呢，从大乘的角度呢，是认为它是无自性的。小乘的学者认为爱欲是多余的，因为他的目的在成就无生。那大乘佛法的重点在成就万德庄严。那么你能够成就万德庄严，你比如说哦，断恶修善度众生。当然爱欲它是把它列作在断恶，但是你在断恶的时候，你还要生善，升起广大的波罗蜜的善法的追求，对诸佛菩萨广大的神通三昧的追求，你对善法的追求，对无量无边的众生的度化的追求，这两个动机都是以爱欲为根本的，就是希望。一个菩萨没有希望啊，你不可能行菩萨道。你没有愿力，你怎么去付诸行动呢？你顶多就是在生命当中断恶，我消极的，我不造恶。那么时间久了就变成小乘的学者了。小乘的学者的心情就是这样，我也不断恶，我也不造恶，但是我也不修善。所以他的果报体啊，就是一个无生，什么都没有，恶法那个三界的果报也没有，万德庄严也没有。所以我们大乘佛法在共学声闻法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，有些东西是不共的，就是你在断爱欲的时候啊，你要升起对大乘的殊胜功德、大乘法乐的浩耀的追求。虽然我们对诸佛菩萨的功德不能马上的成就，但是内心当中啊，升起浩耀心，否则你很可能会堕入到恶乘种性、卑劣种性，因为你对大乘佛法不生浩耀，对诸佛的甚深功德、对苦恼的众生完全没有好药性，那这样子的话就麻烦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大乘菩萨在从一种自己受用的解脱的角度呢，也是修无常观、不净观、苦谛观，来调伏心中对三界果报的爱欲，但是他也同时去思维诸佛菩萨的甚深的功德，而升起好药之心来追求。所以他是有所破坏，有所建设，这一点是不共生闻的地方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地方所谓的爱欲断者，当然是指杂染这一部分的爱欲要断啊，但是对于清净法的爱欲应该要同时升起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讲到广大行啊，广大行啊，依止我们的出离心、空真见的，那么来升起广大的戒定慧的妙行，那么来调伏我们的我见颠倒跟爱欲的烦恼，成就四果的受用。看第二章，断欲结证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这个真理的，前面那个是一个事项的一个所谓的因缘所生法啊。那么因缘所生法它有它的因跟果，不过前面的因跟果呢是一个啊清净的因果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非因非果。那么什么叫非因非果呢？就是断欲觉证。那么在这个道法上呢，从一个甚深见所观察的真理呢，其实是断欲，心中没有五欲的杂染法。 那么也没有这个所谓的这种果证的清净法啊，就是在这个道法上啊，没有欲望，但是也没有所谓的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这种果证的差别啊，那是一种所谓的不生不灭的一种平等的法性，这叫做道。好，我们看经文，佛言：出家三门者，断欲去爱，是指心言达佛身离，物无为法，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，心不系道，意不解业，无念无作，非修非正，不利诸位而至宠罪，名之为道。当然这个道啊，这前面也是个道，这个地方也是个道啊。前面的道呢，是一种因缘所生法啊，它是可以透过你的造作修持而出现的，就是你这样子做，你就有一个果报让你受用，叫因缘所生法。那么这个地方的道呢，是非因缘所生法啊，非因缘所生法是宇宙间本来就存在的真理，你造善它也是这样，你造恶它也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道啊是怎么样的解释。出家沙门者啊，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修道人啊，修道人在有为法当中的修持呢，第一个要断欲弃爱啊，这个断欲弃爱呢是讲到持戒跟修定。我们刚开始要先持戒啊，奉持佛陀的戒法啊，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，来断除身口恶业的爱欲啊。那么进一步应该修习这个禅定啊，来调伏心中的攀缘心呢、啊，来对治我们意业的爱欲啊。所以这个透过持戒修定呢、啊，来断除身口意的爱欲啊。但是这个时候心中的颠倒啊，我见法见的颠倒都还存在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修智慧啊，四字心言达佛身理物为法。好，我们应该要了解片寂本空，依他如幻啊，来通达佛陀的这个我空法空的真理，那么觉悟不生不灭的无为法啊。这个四字心言呢、啊，应该是偏重在这个断惑。这个达佛身理物无为法呢，这个地方是偏重在正正啊，前面是破恶，这个地方是身善。那么应该怎么样来断惑正正呢？所谓的四字心言达佛身理解无为法呢，这以下呢开出的三个次第啊。那么第一个呢，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啊。那么这段呢，我们根据唯识的解释，唯识的观法来解释的哈，就是唯识呢，这个刚开始的资粮位啊，就是修这个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。唯识学认为啊，修习空观呢、啊，他所对治的是片寂子，你不能对治依他起的啊，因果的法则不能破坏的啊，他只是破除心中的迷眼跟颠倒。那么在对治迷眼的过程当中呢，唯识学是分成的两个次第。第一个呢，先外无所求啊，就是先对治这个所起相，对这个所取所取着，那么所取相当然是外境了啊。那么这个所取相等于是修这个外空啊，这个外境是毕竟空。那么外境是毕竟空呢，唯识学是观这个思诸法如梦，用这个无常观啊，就是我们有时候的颠倒啊是外境引生的。比如说尤其是善业强的人啊，今生福报大的人啊，就容易产生这种常见的颠倒啊。那这怎么办呢？要观想啊你今生的这种受用的福报啊，不管是你身体的健康，你有美妙的眷属啊，你有很多的财富，这些都是暂时存在的。当死亡到来的时候，万般带不去，只有业随身。所以你要经常的思维死亡的到来。而死亡到来的时候呢，会把我们今生的所有的受用完全破坏。啊， 所以这个外无所求呢，是消灭索取的执着。那么消灭对外境的执着以后呢，第二个是消灭对内心的执着，叫内无所得啊，叫观心性无生。那么当然这个心的颠倒主要是明眼的，你要观察心中的妄想啊，是由这个相状，这个相状这是依他起性的，就这个业力变现的种种的相状啊。当然这个善业强的人，他的这个六根呢，眼耳鼻舌身呢，他所起到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，他眼睛所看到的，他耳朵所听到的，跟别人不同，特别的殊胜美妙啊。有些人过去的身中啊，有这个罪业，有这个罪业啊，他六根所起到的相貌，就是比较卑贱苦恼啊。但是这个相貌不能消灭。不能消灭佛法这个空观是不能，空观不能消灭依他起性的，这个空观消灭依他起啊，这叫断灭见啊。这个依他起呢要保留啊，因为它是因缘有啊。那么我们断的是断那个颠倒有的，就是那个片剂子，就是你这个依子这个相状啊，就案例很多的名言的，这个名言应该是要消灭了。就是说什么叫做明眼呢、啊、就是说你在黑暗当中啊，这个光线不足的地方看到一个绳子，这个绳子是依他起性，你不能说它没有哈，但是你的眼睛看到绳子的时候啊，你却出现一个蛇的影像，这个蛇就是颠倒有了，就是你自己捏造出来的哦，这是一个绳子，它很，这是一个龟壳花，很可怕的呀，会伤害我的。那么这些概念都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，这一部分要消灭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内无所得呢，是破除心中的迷眼啊，就观察这个迷眼是自己的因缘法所升起的啊。那么这个是对治人取相。能取着的这念心的明眼啊，那么这个是外空跟内空了啊，等于是先修外境的空，再观察内心的空啊。心不系道，亦不结业啊。前面的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啊，是资粮位的菩萨的一个如理作义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加行位的菩萨啊，他时间的心习时间啊，由生转熟啊，他能够任应的。内心呢，他不刻意的去安住在戒定慧的圣道啊，那么当然他也不会去造这个杀盗淫妄的罪业，因为他的烦恼被调伏了，没有烦恼是不会造罪业的啊。所以他内心当中呢是任应的在道业上安住的，他不必刻意的去细道，当然他也不会去造罪业。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形容加行位的菩萨呢，跟道已经。慢慢的相应，这个道法的力量在心中已经是由浅转深。第三个，无念无作，非修非证，不利诸位而致宠罪。这个地方是讲通达位的菩萨啊，通达的慧慧菩萨呢，他对于这个种种的恶法、啊，不但是没有身口的造作，也没有这个意业的这个意念啊，对恶法是无念无作。那么对这个戒定化是戒定会是非修非证啊。那么在这个道的观察里面呢，没有所谓的出国二国三国的这种诸位的差别，而且是在一切法当中呢，是最为绝对严重最为殊胜的，名字为道，名字为道啊。这个地方呢是说啊，佛法是说方便有多门，归言无二路啊，就是说在调伏心中的颠倒的过程啊，所开展出的戒定慧啊，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，比如说你要持戒，他也持戒， 不可能两个人持的戒完全一样，不可能，也不可能两个人修的禅定会完全一样。就是我空观法空观，那各式各样各有不同，你喜欢用唯识，他喜欢用天台，他喜欢用中观，也是各式各样的，有不同的这个观法，各式各样的名言案例。但是当我们成就道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差别的。这佛法的妙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在过程当中啊，方便有多门，有100部的大藏经让你去选择，选择你要你适合的法门。但是呢，到最后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在道的时候啊，却是一个无有少法可得的无差别相出现。就说你修中观的学者，你修唯识，你修天台，刚开始的对空观的解读看法又会有所不同。但是你成就空观的时候，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方法，是一样没有差别的。因为他这个地方呢是无念无作，非修非证，不利诸位而自从罪，名之为道。这个有一个禅师啊，当然这个禅师他修学佛法呢是不立文字了，他不看经典的，不立经典当然要请善知识印证了。那么他去找法眼文义禅师说啊，他说我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呢，我心中有一个心得，请你帮我印证一下。他说我现在是万里晴空一轮明月，你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了，是不是跟道完全相应的啊？万里晴空一轮明月，所有的乌云都消失掉啊。那么法眼禅师说啊，你这个道啊，由是皆下汉，跟道还有一点距离。那么这个禅师很谦卑啊，就请师接上接，请你拉我一把吧。华严禅师说呢，夜落后再来相见。你要跟道相见啊，你那个万里晴空一轮明，那个夜要消失掉。就是说呢，你刚开始在对峙的时候呢，你内心是一直戒定慧，没有错，有戒可以持，有定可以修，有智慧可以观照，就是万里晴空一轮明月，那这是一个对峙法门。我们应该说你是走在这个通往道的过程，但是跟道相应的时候呢，是夜落后再来相见，到最后是回归到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的境界。这个时候你不能开口的，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所谓的对立。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一定要对立，有一个人对峙的戒定慧的功能，一个所对峙的烦恼，在过程当中一定是对峙的，一定是有所对立。但是到了道的时候是离诸对待，对，以希望的戒定慧来消灭希望的烦恼，最后呢回归到的内心是一个无念无作，非修非证，不利诸位而自从罪的名字为道。佛法的道理是这个意思。你在过程的时候很多事情要做啊，你有所破坏，有所建设，到最后成佛的时候是无有少法可得。但是无有少法可得呢，你记住了一切功德。佛法的道理是这个意思。不过呢，刚开始啊，我们说是遍地本空依他住，你刚开始要先观空，刚开始要先从假入空，先不要急着观依他住幻，就是你遇到的障碍啊，先把心带回家，就是你不要相信你的迷眼，不能相信你自己。我们一个人最大的错误就是相信自己的概念， 你看到一个绳子，你认为它是蛇，你就相信它是个蛇，你就永远没办法解脱了。这个问题就是：此生故彼生，此有故彼有，这生命就变成非常的复杂了。啊，所以呢，身为一个凡夫啊，你刚开始啊，先否定自己，大死一番。你遇到的各种的逆境啊，你第一个采取行动，把心带回家。啊，当然你这个家刚开始应该有一个法宝，或者你喜欢持往生咒、持大悲咒这个符号，这个法宝就是你的家。那么你用这个法宝来破除你的迷眼，不管你有多好的理由，都不要相信你自己，让你的心呢保持一种没有迷眼的境界。这个时候慢慢慢慢啊，你的修行的智慧才能够增长，这个时候你再看生命啊，就会看得更正确。如果你一开始不对视迷眼啊，你就算是一天拜一千拜啊，你啊十戒啊吃得再庄严啊，你还是在颠倒当中。你这个善业啊，只是得一个可乐的暂时的果报，你临命中一定颠倒，因为你平常颠倒，临终也一定颠倒。那么为什么颠倒呢？因为你从来没有消灭你心中的迷眼，你一直跟着你的感觉，跟着你的迷眼而走。你在生命当中只是积极的某一部分的善业，持戒修定，广结善也，就修善法，就是你在你的颠倒，以颠倒心为基础，积极一些善业，如此而已。你这个颠倒的本质没有改变，所以佛法很重视消灭你的颠倒，就是破除你的迷眼。佛法的意思就是说，先大死一番，然后再大火，先否定，然后再肯定。刚开始先偏重在否定自己，然后慢慢慢慢呢，在从空出假，那么许下你的广大的悲愿，那么从空出假广度众生。在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这个修学次第啊，就是我们讲的解无为法。你的内心当中一直在有为法中活动啊，那么你的生命只是积极善业啊，你谈不上所谓的解脱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讲这个你要能够超越迷眼的，这样的修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你有这一解脱，如何的超越你心中的迷眼，超越你心中的颠倒，这是一个重点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向下文长复在来日回向。